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在国内外观察家纷纷担忧，由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并且延续了十年的文革的 2.0 版发生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重新公开推出一些文革时期的口号和做法。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则竭力地回避提及文革。中共当局为什么对文革话题如此羞涩？有人说，现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本人也知道文革造成的灾难，他也无意再看到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的失控局面，因此习近平绝对无意在中国再来一次文革。这类说法究竟有多少道理或者没有道理？接下来请看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胡平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专访。
好，胡先生好。那么现在中国以及在中国国外有很多人在议论担忧文革 2.0， 也就是文革会在中国重新降临的问题。那么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也恢复了许多文革时期的口号和做法，比如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另外，中共当局现在也公开的号召学生检举揭发老师，未成年人检举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在文革是否会在中国再次降临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和担心的问题的时候，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媒体对文革的问题始终讳莫如深，非常羞涩。中共当局为什么对文革这么羞涩，这么讳莫如深呢？
是的，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文革，说法也不一，有说文革已经卷土重来，也有人说文革不可能重演，有说要坚决防止文革重演，有说欢迎文革再来，还有人说呢，文革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文革一直在继续啊。那么这些说法不一样，有时候其实就是他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文革比成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有的人谈的是这两集，有的人谈的是那两集，所以看来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全版的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文革那是不可能重演啊，那其中有些这个有几集那现在肯定不可能重演，比如说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级当权派，除了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少许几个人之外，那从上到下各级当权派都被炮轰被火烧，那群众还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办小报，甚至到后来还都拿起枪武斗起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是在今天中不太可能发生。另外在经济上就不用说了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啊，农业学大战，这些大家都不可能重演。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这个文革它是个一党专制，这个问题它从来在中国就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结束过，只不过在过去这么多年呢，有时候松一些，有时候紧一些。那现在大家很多人谈到文革重来，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有一些方面，那当然一个最突出的方面就在于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以及和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强化党的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像你刚才提到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还有近来我们看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加紧控制，那这些方面人们谈文革再来了其实主要只是这么一些东西。那么至于从中共自己来说呢，对他现在的中共当局来说，文革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想禁止，可是呢他又不好意思公开宣布禁止，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但是呢他一直在努力禁止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你文革可以说是中共专制制度的一个恶性大发作，一个大爆发，而且他卷入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蔓延的那个范围之广，还有程度的之深，那都是史无前例。他一方面呢是中共专制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呢他又是物极必反，所以对文革的记忆 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它必然会导致对共产党制度的这种否定啊。那么反过来呢，中共的统治者如果他想强化个人权利，想当毛泽东式大独裁者，那他就必然要从文革中寻找灵感啊，必然要效仿毛泽东的一些故伎。而文革的过来人呢，他记忆犹新，那很容易发现你这个似曾相识，你就又来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因为在江湖时代，我们看到在国内对文革的研究和揭露还是时有所闻，那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那么他对文革的这种矛盾的想禁止，但是又不可能完全禁止，尽量的淡化抹杀他这个倾向就格外的显著。
那么有人说，习近平当局之所以对文革如此讳莫如深、竭力回避，也是因为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在文革的时代表现是非常差劲、非常丢人、非常无耻。因为他们一方面说他们的父母是老革命，是非常好的人，另一方面，他们看到毛泽东对他们的父母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人身迫害，但是他们当时却一点也没有男儿的气象，像小绵一样乖乖的，不敢出头抗议，不敢主持公道，甚至不敢为他们自己的父母说半句公道话，所以他们自己觉得很可耻，所以不愿意提起文革。你认为这种说法有多少道理？
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红二代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在文革之初，那红二代就是所谓造反有理，成立红卫兵啊，就是仗着自己血统高贵啊，曾经一度那是完全处于这个主导地位，在当时中学也好，大学也好，成立的文革委员会，这不是后来的革委会，是文革委员会，那几乎都被干部子弟垄断。而尤其是红二代，有红二代的地方，那毫无疑问都是由红二代掌权啊。可是后来这个他们才发现，毛泽东搞文革主要整治的是当权派，他们的父母也成了受冲击的对象。那起初呢，还是而他们曾经一度宣扬的所谓血统论，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居然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判，说这个是片面的、错误的、反动的，甚至给他安上反动的罪名。那很多当时很多人，那些老革命兵他也不服气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我们居然会被别人说是反革命，那怎么可能？那我们天然是革命的。所以还有一些也就去批评中央文革，甚至批评江青，哪知道那中央真敢出狠手，居然就把那带头闹的那几个所谓联动分子嘛，就给抓起来关起来了。虽然关的时间不长，后来放出来了，放的时候那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都去了啊，还说啊还是自家的孩子嘛，啊不要不教而诛等等，把他们放了。但是呢，他们经此打击之后呢，那就一蹶不振，回到社会上一看，因为老百姓本来就对他们就很反感啊，他们失去了来自毛的对他们的支撑，那当然就折腾不起来了，因为他们过去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力量，就是靠了这么一个后台啊。那当这个后台不买你的账、不认你的时候，那他们就一下就萧条下去了。所以就在文革初期短暂的不到半年，也就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们风光一时，随后就消沉下去啊。然后就一直到以后什么群众组织这个互相内斗、打内战、搞武斗，甚至各地方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了革委会，从省市级的革委会到各个大学、中学的革委会，都没有红二代，除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啊。那红二代基本上就全数出局，因为大独裁者就像过去的皇帝，平民出身的皇帝，他做完之后，他叫诛杀功臣一样，他见不得和他一起打江山那批人还有势力，他叫打倒贵族，才能强化他的独裁权力。所以很多红二代也发现了这一点，知道他们根本就吃不开了。所以当时运动初期那种不可一世的天然要接班那个架势，那种企图心，那就烟消云散。后来呢，仗着父母这个关系呢，有的就可以不下乡啊，有的可以当兵啊，然后又搞了工农 大学又开始这个招生，当然都不是考，不经过考试了，所谓工农兵学员，很多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了大学，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是如此。但也就是他们在有些方面那保持了所谓干部子弟的一些特权，会比同时的其他的平民子弟要处境优越一些，但是他们那种政治上的那种勃勃的野心，那在当时那基本上就是烟消云散。那到了文革后之后，而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文革过程中，那些敢于站出来反对文化革命，甚至反对毛泽东的人，一批大批知识人人，从余罗克到张志新啊，还有四五的一些什么小平头，天安门事件小平头，那都是平民子弟为主，很少见到这些这个高干子弟，包括这些红二代啊。那么，所以他整个在后来的表现呢，那确实是这个很难让人去很难让人给好评。再加上他们在运动出席的有些恶劣的表现，也使得他们一很长段时间啊，就是处于这个比较消沉。你看后来那卡马不是拍过一部电影吗？啊，就是关于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个他就采访到了像宋彬彬这么一些老红卫兵。而其中他们在画面上的他们脸都是遮住的，就是他们不愿意让他们别人看见他们现在的认出他们来，而且很多都改了名字，像宋彬彬就改了名字啊，像毛泽东给他改了叫宋耀武，后来他也不叫宋耀武，他也不叫宋彬彬，改成宋岩啊。那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文革之后当了什么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但是也改了个名字，因为过去运动初期他们的一些表现给人的印象太深啊，所以他们也觉得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那么这基本上就是这些红二代在这个文革时候这么这种一个这个过山车式的这种经历。
那么有人说，中共先前也一度正式否定文革，表示要坚决否定文革，全面否定文革。那么现在有人说，习近平他无意再来一次文革，因为他深知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包括给他的家人造成的灾难，所以他不会再来文革。对于这种说法，您认为有多少道理？
这种说法靠不住，因为俗话说嘛，多年媳妇熬成婆啊。你当媳妇的时候对婆婆的那套做法很不满，可是等自己当婆婆的时候，那有的人婆婆那就是要改革，弃旧图新，但也有些人当了婆婆之后，他就又把原来当婆婆那种做法用来他对付他的媳妇啊，也就地位变了，他就完全想法就和过去的专制者是一样，尽管他也吃够了过去的那些苦头啊。那么当然这要因人而异，他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不一定都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断言，习近平本人的思想一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过不止一次很重大的变化。你像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运动，那有人就问了，你怎么又搞毛泽东那一套呢？薄熙来就说了，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12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啊。那薄熙来说他想来想去，就说明他思想是有反复的，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就觉得要走毛泽东道路的，后来经过多少次之后才觉得该这么做。我想习近平他其实一样，当然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个想来想去的，原来怎么样，后来他没说，这个不足为外人道啊。但显然就是和他们整个的环境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相信，在80年代的时候，习近平未必就想要做现在他这些事情啊。六四那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六四刚几年，最初那几年，那想法和现在还是会有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此才会到现在啊，他在居然会像就跟薄熙来一样啊，尽管自己个人，尽管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挨了毛泽东那么整。也许他们对毛泽东仍然有个人性的仇恨啊，但是呢，他们很欣赏，而且也愿意效仿毛泽东那套权术、那套统治术，以及他那套所谓理念。我觉得情况应该这么来看，
那么还有人说，习近平绝对不想在中国搞一次文革，因为他 不想在中国再看到文革的那种全国失控、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呢，这种说法，我觉着似乎是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你觉着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嗯，这当然有些道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文革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局当权派，成立自己组织，甚至搞起武斗，拿起枪来了啊！这几个戏码，那习近平是绝对不愿意搞的啊！这一点他一定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一些说他和他的一些做法和文革相比，那主要就是他要搞个人崇拜啊，要强化他的个人权利，而且还是以各种名义。当然，文革的时候主要是以这个什么修正主义罪名，现在主要是以腐败作为罪名啊，以这个来清除异己，另外加强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全方位的控制。那么在这一点上啊，人家说他搞文革，主要是在谈的这些方面。
那么我想再追问一句，我们知道啊，毛泽东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他当时也确实是在这个生前统治中国期间。确实是对控制的很厉害，以至于很多的老人说：“哇，这毛泽东是厉害！你看他搞正反、三反、五反、反右，他哪一次不是把局面控制得很好？”但是谁也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么厉害，结果最后在文革期间还是全国失控，以至于他最后还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8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那就等于间接的承认。文革在他手中失控了，习近平，我想问一下，他的控制能力能比毛泽东强吗？他不想失控，就真的是不会失控吗？
那当然不一样，要比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当然还比不上毛泽东。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一来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比如在发动群众啊。要这个天下大乱的这种局面，他是不愿意做成了。他还是运用他这个传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党的这个以及专政工具这些方式来自上而下的搞他的运动，这个和毛泽东不一样。因此，这种做法呢，他就相比而言呢，就比较好控制啊。但是与此同时，他毕竟搞了这么多、折腾了这么多事情。也可以说是在党内、党外、在社会、在体制内都是树敌无数，因此他的情况，那你要说他会有多强的控制力，最后结果如何，那真还是大可怀疑的。
那么，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曾经把不折腾作为中共的执政理念，作为中国的国策，但是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哇，他折腾起来没完没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没有哪一方面他不折腾。那有人说习近平折腾是他狡猾，是他聪明，也有人说是他犯傻，也有人说他是在发疯。你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或者有什么事儿使习近平不得不折腾？
当然，习近平上台之后如此折腾，也是有一些客观条件给他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你像江泽民在台上，首先他是由元老们给他提的名，因此在元老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权力非常有限啊。等元老去世了呢，他倒是一家独大了。可是下面有一个元老给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因此他的权力依然是比较有限啊。放不开。那胡锦涛呢？那当然，执政十年，一直有江泽民这么个婆婆在后头盯着，自然谈不上。可是到了18大，习近平上台，那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就使得他的权力变得这个空前的大。再加上很多人基于过去胡锦涛时代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那当时上层有这么一个共识，觉得应该加强总书记的权力。所以我们看到他刚上台，还没有任何施展任何权术，没有干任何事情，他就可以成立一大堆小组，把国务院和其他一系列系统都给架空，让自己成为小组长。这就说明在一开始是上层就有这个共识，要加强他这个位置的权力。你看这么一来，他权力当然更大了。再加上几个偶然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 就拖下了薄熙来啊，这么一个他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还由此还也扯出了周永康啊，再加上还有这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又离奇的死亡，使得胡锦涛那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势力啊也削弱了，然后这么来就给他以反腐败为由清除异己，是大开方便之门，也就使得这几件事儿就使得原来元老的势力就进一步的削弱，使他的权力就变得进一步的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他也有了那么大的权力，这都是江湖时代不可想象那么大的权力，那当然这就会刺激，会唤起人们那种野心，那就想折腾一下啊，想有所作为啊，大展宏图啊，那么他所以就搞了些这么多事情啊。那当然这些事情啊，遇到各种各样的，当然还有一条呢，他之所以那么折腾呢，他也是吃了邓江湖时代的红利，因为中国现在能折腾成这个样子，说到底也就是最主要一条，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而这个经济显现的话显然是来自于邓江湖时代的积累，他是捡了个便宜而已，可是他一上来那就中国就已经是这个 GDP 就已经世界老二了，坐而忘机了，这都会使他就是拥有的权力就是更大啊，所以这都是提供了客观的有利的因素，而这种情况下呢，它本身就会刺激人们的那种野心啊，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给整个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也折腾那也折腾，再加上他的很多方面又无知又很莽撞啊，再加上这个现行的体制，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中共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清洗、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之后呢，那整体来说是特别的软，特别的柔弱啊，所以对于最高领导人这胡作非为呢，你看到就是他基本上没什么抵抗的力量啊。就让他有一次他就居然就给折腾下去了，就给搞成了啊。那当然这里暗藏的危机那总还是存在的，所以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可以折腾了这么凶啊，而且看样子他还要想继续折腾下去，所以这还有以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看。
那么您经历过文革，后来又多年研究文革，那么在你看来截至目前中国和外国有关文革的言说都有什么盲点？我想具体的问，就是在你看来，中共官方截至目前有关文革的说法或者是言说有什么盲点？
应该说四十多年来是有变化的。过去在邓江湖时代，比如说官方讲到文革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总是要提到这个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是一个严重的弊病，因此呢就把实行集体领导，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当作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那现在他就不提这件事了啊，因为习近平也把它废掉了。那过去还要讲党政分开，现在也不提了啊。那习近平他一上台就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可是这两段历史时期在很多重大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分明是互相对立的，是互相否定的。那你要硬要把这个两者统一起来，要缩小这两者的距离，那可以想象，那一方面对毛氏那个历史它已经是事实了，没法改，那就只有改现在了。他现在叫开倒车，让现在的若干方面就变得他比较像过去。另一方面呢，那过去的这些事情摆在那儿的，有些实在太糟糕，所以他就把它掩饰粉饰。所以现在的当局他的就尽量就是淡化对文革的研究，淡化对文革的这个讨论啊。所以这他不是个盲区的问题了。你像邓江湖时代，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还是颇有些进展的，尽管受了很多若干限制，很多人打擦边球，而且很多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至少是借助于海外的媒体，哪怕人在国内呢，他借助于海外的媒体。可是到了习时代，我们看到整个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叙述，那基本上都陷于停顿啊。而这个呢，它不是个盲点问题了，它根本就是一个禁区的问题了。
那说到禁区，或者说到我还是喜欢用这个盲点，你认为到截至目前 中国民间或者是中国非官方学者对文革的研究有什么盲点？
当然大致上说呢，一个是关于事实方面，有些重大事实现在还是没弄清楚。当然这里有时候你是也是无奈，因为有些机密还没有解密，甚至有些很重要的机密也许已经被销毁，永远找不到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就是缺少一种或者在解释方面还不足，对很多重要的问题还不能给出一种很圆满的这么一种解释啊，这个是个啊。另外呢，当然从今天看起来，我觉得就是国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或者一个盲点，那就是你站在今天回顾40年前、50年前的事情，你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会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一条直线啊，好像现在的一切都是从50年前这么一路走下来的。就拿红二代掌权来说啊，那我刚才谈到了，那文革初期确实红二代摆出依法掌权的架势啊，可是中间后来他们很快又就烟消云散了啊。那么经过很多很多事情，才走到今天50年后的今天，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终于掌握了大权。那么人们就好像就容易犯这么一个错，把这件红二代掌权这件事儿看成是从50年前就定下来的一条路了，以后就一直顺着走这么走过来的。他们就忘记了这中间有好几次重大的转折啊，你像89那种转折，64那种转折，好，那所以到后如果说到今天，居然这个拐了好几个大弯，早已经和原来文革初期大不一样了，只是这拐到今天，哎，居然又和50年前的方向好像有点一致了，所以这事儿人们就容易解释，好像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就拿今天的眼光，出于今天的一种考虑，把过去这个是历史的轨迹把它简单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研究文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那么您长期研究文革，您自己也经历过文革，多年研究文革，那么在您看来，您现在又是在国外，在美国有你的言论自由，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和外国学者截至目前在文革研究方面，他们的最重大的，在你看来印象最深刻的差异是什么？
过去有句话嘛，就说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不过这种说法呢，应该说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文革研究，那中国人已经做得比西方人更好啊。那当然，西方人研究他有个最过去他有言论自由，另外他们有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因此能够从一些当时的国人想象不到的一些角度，一些理念，一些架构去谈论中国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就明显比中国的高明。而这些年来呢，那中国，但是呢，他们最大的缺陷呢，就是他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啊，在发掘新资料方面，他们永远是只能靠中国人提供给他们。那中国在这方面它是个自然的长处，再加上这么多年来的一些交流，包括他们很多人也到海外和海外的西方的学术界也有很多交流，因此也扩大了他国内人的就中国人的这种视野和这个分析框架，所以在这些方面已经是这个中国人这方面的研究那已经是应该说是相当可观。不过大多数研究呢，还是哪怕你研究者是大陆人，但是你的研究工作、你的发表呢，还是在大陆之外。这个另外呢，你也由于毕竟你在大陆本身、大陆内部还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的、开放的讨论，因此各种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见解啊、一些事实啊，缺少一个互相碰撞的这么一个场合、一种机会，所以就显得很散漫。因此呢，就缺少一种提炼，缺少一种这个升华。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人研究文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胡先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胡平先生进行的专访。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